好，咱们开始第三个小时，就是接着上边讲。上边讲的这个第一个题目啊，三性才讲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叫三性。现在讲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三性有什么用。我们学这个三性干什么？这个一开始这个说了，说三性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啊，掌握了三性就是懂得了大乘佛法。说这个为什么啊，咱们现在来讲三性是干什么用的啊，为什么它这个这么重要。这个还从头讲起，说一个人学佛一开始呢，一定是由于认识到人生是苦。如果要是一个人觉得人生虽然苦，但是还有很多甜，还有滋有味，他不会学佛。嗯，你来学佛有什么用啊，啊，我去挣点钱，我就能吃喝玩乐啊，这有用。哎，什么时候这个人呢，别管是碰到什么事儿，最后觉得这个人生啊太苦了啊，他要这个要找这个解决苦的办法，他当然也是先在世间找了，比如有人告诉他说找医生就能解决这苦，或者找医生解决不了心病，然后这个说练气功啊，练气功还不行。然后这个学什么这个学那个，反正到处找，现在人就告诉说科学啊，科学能够这个使人这个找到幸福，找到真理，啊，钻研科学，钻研科学发现这科学家也不行，也是满脑子这个烦恼，最后哎，有人就找到佛法了，找到佛法，佛法说什么呢？说你为什么苦啊？因为你有欲望，有贪，你为什么贪呢？因为你认为有我。哎，你要为我贪，实际上呢，这个我根本不存在，是你一个妄想，是你一个误会，是你一个错误的颠倒见，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就是这个人我，你没有一个这个我呢，你为我去瞎忙活去，你搞颠倒了，哎，你根本就不用为他去贪嗔痴去，哎，这个当然这个道理很不好接受了，有的人一听没有我吓一跳啊，这个。你得慢慢来啊，这因缘不成熟学不了佛，慢慢成熟接受了，哎，最后学佛法觉得，哎，真的是这个如果认为没有我呢，我不必为自己贪，哎，我不贪呢，我不失，哎，反而呢我轻松了，快乐了，哎，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了，哎，能够解决苦的问题，这是学佛的第一步。所以一个人呢，他佛讲佛法呢，第一个字就讲苦，苦即灭道，后边才能接着来。如果这个人不知道苦，这个人就是暂时与佛法无缘。比如说北俱泸州，没有病，没有老，没有这个烦恼，哎，他你讲佛法其实你说苦，什么是苦啊，他不知道，哎，所以呢就学不了佛，富贵难学佛也是这个道理。一开始这个叫法说没有人我，所以你不要贪嗔痴就可以断苦，这叫什么呢？这叫小乘法。小乘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他就不满意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说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了呢，这个人呐，欲望唯有止境，没有贪嗔痴的烦恼了，他在这坐着他就觉得我这个脑子老想东西也是个烦恼，这也挺烦人，也挺费劲儿。你像阿罗汉，他虽然这个说强行的这相信佛的话，说没有人我不贪嗔痴，哎，八风吹不动，不错。但是他每天还得这个分别啊，你得这个起床，得这个修行。你看阿罗汉，居士证了阿罗汉，七天之内要出家，为什么呀？他老在那个这个世俗生活里头啊，他有可能退呀，你可能这个境界又坏啊，什么可能又。习气没断啊，他要生烦恼，所以你要到僧团里头去，要修行持戒，打修定，这个听法，要修行，用修行来保这个阿罗汉的果。所以这也是一个烦恼，这也是一个烦恼。佛在世的时候，有的阿罗汉退七次，最后退的有了阿罗汉那害怕了，就是证了阿罗汉之后自杀，那个佛制止他们了，就说这个不是正确的这个方法。就是证明什么呀？阿罗汉还有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没解决啊？这个分别没断，哎，分别也是一种烦恼。 要想断分别的烦恼，这就要讲一切法空，这就是大乘法，这是大乘法，这是第二步。佛说一辈子法呀，可以分三个次第，第一个次第讲小乘法，第二个时候讲大乘法。这个大乘法分两个步骤，第一部分讲什么呢？就讲这个一切法空，这叫般若经，就讲一切法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认识到分别就是烦恼的时候，开始要断分别。这个圣者的智，佛菩萨的智叫什么呢？叫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的这个分别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个分别就是指的凡夫这样的分别，意识的比量的分别。佛菩萨是无有凡夫意识比量这样分别的智，他并不是说一切分别都没有，他有意识的限量分别。限量分别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一刹那一切法顿现眼前，哎，他不用比量分别。所以无佛菩萨无分别智的是无凡夫这样的比量的分别的智慧，他的分别是限量分别，哎，那是众生一切心是了了分明，哎，那分别比你分别的质量高得多，哎，所以这个大乘法一开始呢，就说，比如说这个人认识到了，说佛呀，我觉得这个分别就是烦恼，我要断这个分别，佛就给他说，好，说怎么断这个分别呢？说你现在分别的这一切法是个色，比如说黄色、白色，根本就没有黄色、白色，你这叫虚妄分别，叫妄想。你现在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里的东西。你梦要是醒了呀，你一看这一切法都是妄想，哎，这样断分别。你知道这一切根本都是妄想，你就好断了，对吧？你要现在你让马路上一个人断分别，那还行，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就亏了啊，哎，因为他认为这是真实。但是你要知道说这就是梦，这是妄想，哎，那他就可以下这个决心，我就要断这个分别，他就可以到深山老林，到树下去打坐去，是吧？就可以修这个，把这个分别断掉。哎，这个这是大乘法一开始呢，讲断分别，怎么断呢？讲一切法空。这个呀，比那个人无我呀更不好接受。你说人无我不好接受，你现在拽马路上的人，你讲人无我不好接受，你现在拽这个佛教里的人讲法无我，大部分佛教徒也不接受，哎，这个法务也不好接受，所以能跑到这个屋里头，能听到法务，我不烦恼，哎，这也证明你这个有这个很深的这个善根跟基础。这个讲法务，我一开始啊，我们也是不相信的，佛也是给我们苦口婆心呐，怎么讲啊？打比方，没办法，又让你见不到真实，说你这是假的，说什么是真的呀？佛呢没法告诉你，就跟你只好用假的讲，用什么呢？打比方，说你这一切如梦，哎，你想想梦里头那个东西都有吗？说没有，但是你当时梦里头感觉是不是都是真实的啊？是，你感觉是真实的，不一定就是真的有。嗯，对，你看你现在感觉是不是真实的啊？说是，是不是一定就是真实有的啊？不一定啊，你这是想对，你感觉是真实啊，不一定，说不定这就是梦了，是吧？哎，实际上佛告诉我们，凡夫都在生死长梦当中。佛叫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哎，佛才是从这个生死梦里头醒过来的人。所以他说一切这个如梦幻泡影。哎，好不容易啊，给我们说的相信了啊，读般若经，现在我们读心经不害怕了啊，无眼耳鼻舌身意什么读得很高兴，不害怕了。这个时候呢，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哎，这一切都是没有的。那有什么呀？哎，佛第三个阶段的说法，说三界唯心，讲真实，佛正道的境界，讲唯识，哎，万法唯识，讲这个就是凡夫所知的法是空的，哎，空掉之后见到真是什么呀？讲唯识。所以呢，佛法分三个阶段，这叫三识说法。第一识是给刚学佛的人讲，没有人我。不要为人我贪嗔痴，你的苦就断了，烦恼就断了，这是一开始。接受了人无我的人，他会产生说分别就是烦恼，我要断分别，这就二识说法，讲般若经。 般若经你看，不管六百卷大般若大小品还是心经金刚经，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是空的，哎，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知亦无得，哎，就是讲一切法空。当你这个把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接受之后，你又会产生第三个问题，就是真的世界是什么？把这个妄想打掉之后，现前的世界真实面目是什么？佛就会说，实际上三界就只有心，哎，跟你讲为实。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你看，就是到学了为实之后啊，你才把三性学完了，就是在小乘跟这个大乘的第一个阶段学的都是遍计所执性，就是凡夫所执法。小乘让你空那个人我，就是用这个具体说，就是我们现在人就是灵魂，我们人都认为自己有个灵魂，我为我那个魂啊，这个奋斗，哎，空人我。到大乘的第一个阶段呢，空法我，人法二空，凡夫所执一切法都空了，遍计所执性全空了。如果证到这个遍计所执性全空，这个状态就叫做证到了空性，证到了圆成实性。实际上这是一回事，并不是圆成实性，并不是另有一个性让你证，就是你把遍计所执性全部空掉的时候，就同时说你证到了空性，也同时说你见到了真实。所以这个圆成实性是个道理，它不是一个真有体有相的东西，这是个道理，是也可以说是个假案例，就是假案例这么一个道理。哎，你空掉遍计所执性，见到真实了，就说你证到空性了。实际上存在的法呢，就是什么呢？遍计所执性空掉了，依他起性立刻现前。哎，就是障碍推倒了，真实立刻现前。实际上的法就是这两个。哎，第三个这个。就是这是第二阶段，就是让你空凡夫所执一切法，空掉凡夫所执一切法之后，这个第三阶段就是见到真实。佛就跟你讲，佛证到的真实境界是三界唯心的境界，这就是三性。学到这儿就算把大乘法小乘法全学完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是掌握了大乘法的了义。刚才是讲的什么题目啊？
一共要错了，要破这个相。
哦，我刚才讲就是三性有什么用哈？现在就是讲了，就是说先说佛说法分三个时间，分三个阶段，这样呢学完了大乘法，现在呢就这个，现在就来讲三性有什么用了。说这个，我只学第二识，不是就能证到空性？我何必学第三识法呢？这个当然，如果你学第二识法就能证到空性，就不用学第三识。但是实际上呢，学第二识法就能证到空性的人，他一定学过三识说法。这样的话呢，他为什么？因为只有学过三识说法的人，他才会真正理解二识的说法，而且才会真正相信，他才会坚信不疑得到圣解，他才会证道。你如果不坚信，你不会证道。说我也坚信呢，比如说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二是说法般若经的代表心经，咱们就拿心经说，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心经上来就说五蕴皆空，然后又一蕴一蕴说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又说十二处是空，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眼根也是空，境也是空，识也是空，十二因缘也是空，苦集灭道，佛说的法，苦集灭道代表什么呀？代表佛说的一切法。佛说的一切法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苦是讲现状，集是讲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灭是讲佛正道的境界，道是讲怎么达到佛正道的境界。这就是概括，这是佛说的一切法。佛说的一切法都是空，无苦即灭道。无无明亦无无明界，没有无明，也没有消灭无明。 无智亦无德。学到这儿，我问你，你相信不相信？真懂不懂？如果你说我相信，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既然这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还修行干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智，没有德，你在这学佛法干什么？能不能回答？不好回答。你心经说了什么都没有。哎，然后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心经这样说是不是完空？什么都没有，佛法也没有，轮回也没有，无明也没有，老死也没有，啊，这是不是叫完空？你肯定觉得肯定不是完空，佛菩萨是正见，怎么会是完空呢？哎，不是完空的有什么呀？不知道。所以广学二十说法呀，你这个有很多糊涂问题，你不会坚信。我还问，刚说完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有恐无。然后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刚说过无智亦无德，这儿又佛菩萨又有了，又依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嘛，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德嘛，又有智又有德，心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能不能解答？
不矛盾
啊？为什么？
那个这个德是佛的境界上的，
对对，
那个是凡夫境界上的，
对，哎，就是这个。哎，你我跟你说，没有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熏习，你绝对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很多人肯定被这个问题这个要堵住。哎，你既然无智又无德，为什么后边有智又有德啊？所以如果你不学这个三世说法，不知道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呀，你就不能很好的理解般若心。哎，你学了三世说法之后，知道说不是广这一切法空，这一切法空了之后啊，你会证到真实，有真实，有佛菩萨证到的真实境界。哎，而且佛菩萨跟你说了，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你真实境界你也知道什么，你心里踏实了。哎，你知道哦，放心吧，前头一半说的是凡夫所知法，凡夫分别出来的所知道的，包括语言的，包括色声香味触法的，反正你知道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都是梦，都是不没有的。哎，你所认为的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就你所认为的生老病死什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哎，实际上存在什么呀？就存在一个你的心在那妄想，你的心认为有生老病死，你在那看病啊，这个还结婚呐、啊，生孩子啊，办喜事啊，在那正忙活了。实际上是什么呀？只有一个心在那妄想，在那做梦。但是呢，虽然那个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你这个心就很苦。说没有那些东西，我们管它干什么呀？你认为有你苦啊，你有这个苦，你颠倒认为有五蕴，所以你就苦。佛就为了解决你这个苦，告诉你说五蕴皆空，没有那个东西，你不要再去执着它了。哎，所以呢，佛说的没有生老病死是对的吗？是对的。这个时候你就坚信了，啊，你也不害怕了，你也不怕说是不是完空啊？你知道这不是完空，梦里的东西就是没有，哎，说没有还要修行，不要修行，当然要修行了。为什么呀？因为我无始以来颠倒执着，所以现在我不想做这个梦了。但是这个梦呢，它就不断，我就醒不了，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个梦里头呢，就要说这是梦，这里头的都没有，我要觉醒。哎，要念这个咒，心经就是让我们念这个咒嘛，就告诉你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个咒念的时间长了，哎，就是我说的那个绿豆子是说五蕴都有的，你这红豆子说五蕴皆空的，你五蕴皆空的这种子多了，它就挡着妨碍了那个说五蕴有的那个种子生起来了，本来就是个妄想，妄想一断，五蕴它就显现不出来了。你就虚妄就断掉了，你就妄想就断了，若离妄想证到真实了。哎，所以我们要修行，问题也能回答了。然后那个问题就是你回答那很好，说前头无智亦无德是凡夫所知道的这种智，这只是个方便说法， 像苦集灭道，这都是方便说法。实际上这个就是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佛说三界唯心的状态，我们现在就刚才说了个三界唯心的状态，我说的那个三界唯心的状态有没有啊？没有。因为我们想象的那个不是佛正的那个真正的佛正的那个，说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我们想象不出什么样来，不知道什么样。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学佛法呀，假安立一个、哎、说什么如意千盏灯，什么光光护照，这都是比喻，哎，都是比喻，实际上那个心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苦集灭道也是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得用这个梦来斗那个梦，是吧？哎，所以我们要修行。所以呢心经前一半讲的是真的，一定是空的，哎，然后呢后一半就是说的佛菩萨正道的境界，那是真是有的。你看那个以无所得故，这是心经的关键。你把凡夫所知的法呀，如果能够全部空掉，一无所得故，就是因为你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了，一无所得了，你就能究竟涅槃，你就能得无上正等正觉。三世诸佛都是根据这句话来的，就是把凡夫所知法都空掉就成功了。心经就讲那么一个道理。所以呢你必须知道这个问题必然要问的，不问就是我们说的集中到一句话，一切都空，那不是完空吗？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你如果回答说不是完空，那有什么？就得有三界唯心了，就得讲有真实境界了，是吧？所以必须得学过三世法，你才能够坚信，才能够读懂般若心。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说你懂了三性，你就能读懂一切经。一看小乘空的是人我，小乘说有五蕴，这是方便说法，哎，到大乘五蕴也空，法也空，人我二空，哎，人我二空都空了之后是不是完空啊？不是，哎，你把这个都空了，同时就见到真实了，就证到三界唯心了。哎，你佛经里头再怎么说超不出这个范围了。你要是广学五蕴，广学十二因缘，广学那个什么呢，那就是广是凡夫所知法，就有这个读不懂般若经的问题。有一个老居士跟我说读般若经害怕，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没有罗汉啊，说看这不是说反话了吗？说那没有佛我们还学佛干什么呀，哎，感觉害怕。为什么呀？我不读不懂，他怕堕完空，哎，所以呢这就是这个要学三性有什么用，就是学了三性才能够真正读懂般若经，学了三性就能够读懂一切经。怎么能读的呢？总结一句话，你看到佛说这个东西是空是无的东西，它一定是指的遍计所知性，一定是指的凡夫所知法，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空，不要怕，这个绝对不会错，不会堕完空。你看到佛说这个有的东西一定是佛菩萨实证的境界，哎，你也不要怕说人家都让破一切法空，这怎么说有啊，这有是不是也得破呀？如果需要破的有，就是我们凡夫所知法，就是凡夫安立的那个。比如说佛菩萨也没有，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见到的这个佛菩萨，比如说画的这个样子啊，这个佛菩萨有没有啊？这个样子的佛菩萨没有。有的人不要说见到真的佛菩萨了，你就见个假的，有的人在梦里头梦到，有的人念佛念得好，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菩萨，就光那个佛菩萨这个都没法比，是不是啊？有人见了之后就说，哎呀，那个佛菩萨那个颜色呀形容不出来，没见过，嗯，啊，美妙的不得了。你看那还是个妄想了，那个妄想已经就比这个现在我们肉眼见到的这个就已经这个那个算心眼见到的吧，哎，这就比这个就已经就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描写了哈。所以说呢，就是说凡是空的一定是指的凡夫知道的这个样子的，哎，凡是有的一定是佛实证的那个。说佛实证，有的人说佛实证的那个也空，这是这个就说这是一个那个什么话呀，就是叫就说不可能的话。为什么呢？ 佛菩萨实证的境界你连想都想不到，你怎么去控制呀？是不是啊？哎，说那个说出来那个能空，说出来的那个已经是凡夫所知法，已经是佛给你方便假安利的，已经是个模型了。那个模型呢，空还要分个阶段。第一阶段你先要学习它啊，佛见的是什么境界呀？先要建立它，把它建立起来干什么呀？空我们执着的这个有的这些东西，空五蕴，用这个佛法把这个非佛法空掉之后，这个佛法的任务就完成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空非法再空佛法，把佛法抛弃了，说知佛说法如法语者哈，把船一扔，你到彼岸了，然后把船一扔，整了。
那个禅宗有句话叫佛来佛斩，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
哎就是、
佛所说法众生对他所产生的执着了，也空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佛证明的境界是空的。
对，就是这个，就是像那个叫金碧峰禅师，别的不喜欢，就喜欢那个紫金钵，好到这个结果就影响到他的这个就有贪恋哈，哎，这也是个比喻，就是你对这个佛法的执着最后一定要放下，因为佛法是传，哎，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那个佛正道的境界，你要想达到那个真正的境界，必须把这个传，把这个假安利的境界最后也抛弃掉，哎，法上应舍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讲这个三性有什么用。下边转第二个大题目就是什么呢？讲一下什么是三无性。说讲完三性佛法的整个这个我已经都知道了，也了义了，这就不用学三无性了吗？对，你这了解三性不用学三无性。说那为什么佛还要讲三无性呢？因为有人呢，他问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广学般若经的人呢，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在戒身密经上啊，第五品的是那个圣一生菩萨带这些人问的。圣一生菩萨跟佛说呀，说佛说过好多自性，什么五蕴的自性啊，就是这个叫色的自性是变爱，什么受的自性是领纳，想的自性是这个取向，哎，讲过很多自性。说佛呢又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啊，说这些自性都是假安利的，都没有。他就说你这个里头我觉得呀，这个有没有说完的话，哎，他这个解释密经叫密意，实际上这个密意容易被人误解为秘密，就是说佛好像说法呀，说一套明白的还要留点什么秘密的，不是，佛说法是让你怎么明白怎么说，佛没有秘密。哎，说这个密意怎么理解呢？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呀，用意，就是说你说这个话呀是有用意的，那个用意是什么？就是意趣，哎，这个密意是那个意思，就是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一切法无自性，他怎么知道佛有密意呢？他是这样想的，说你说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一切自性啊，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哈，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话一定是有这个用意的。为什么知道有用意呢？因为很简单，如果这个话没有密意，就是没有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没有需要解释的话，就是这个话就是决定的，就是了义的，就是说完了的，很简单，这句话就是完空，就这么简单。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体，都没有自身，那就是说一切法空。如果这句话不加以解释，这句话就是完空，这很简单。所以圣一生说你这个里头一定有秘，你给我们讲一讲。哎，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一切法空？然后佛说呀，善哉善哉，你为这个末法众生这么慈悲哈，问这个很深的问题，哎，这个我跟你详细说，你好好听着，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切法空，就是说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这个密意或者叫用意是什么。下边佛就说出来了三无性，说我是依三无性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然后这佛是这个怎么讲的这三无性呢？他这样讲，说为什么说一切法这个无自性呢？佛说呀，这个呀实际上要分三种情况来解释。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依佛这个时候就用三性来讲，说第一种情况呀，如果我说的这个法指的是遍计所执性，也就是指的是凡夫所知的法的话，这句话就是了义的，就是决定的，就是不需要解释的，就是准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一切法指的是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它就决定的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的，就完全是空的，是毕竟空无所有。哎，这是第一种情况。哎，你看这有了限制词了，就跟咱们刚才说意识遍计的前头加个凡夫，哎，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如果光说这一块的话，那这一切法就是决定无自性，根本无自性，一点自性都没有，是这个毕竟空啊，反正就是用了很多的词儿哈，哎，无所得，哎，都是指的这个，这是第一种情况，解释了。然后佛又解释第二种情况，说如果这个一切法呀，还包括圣者所证的那个真实境界的话，哎，就是有的人，你像那个刚才这个就是说，你不光凡夫知道的法，凡夫才知道多一点法了，那个还有好多凡夫不知道的了。你比如说圣者所证的法，那更广大，哎。这如果这两种法都算上，都叫一切法的话，这个无自性，佛就说了，这个就要分两种情况说了。也就是说，如果依他起性，就是说真正的缘起法，三界唯心的这个情况来看，佛说，这个佛实证的这个境界，依他起性啊，这个心呐、啊，能分别的这个心呐、啊，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因缘有。是真正的因缘法，这个是有的。说有一个能分别的心，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能分别的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这个能分别的心所想到的、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是谁呀？还是前边那个遍计所知性，还是那个凡夫所知一切法？哎，实际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实际上，这一切法就是你说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也都是用这色声香味触法表示的。说，这就是用到刚才回答那个能所了。哎，佛说世界上有什么？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没有什么。这个能妄想的心，它所妄想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也就是遍计所知性是没有的。你看，说如果包括圣者所证法的话，就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这个能妄想的心，但是这个能妄想的心呢，虽然是有，但是我们凡夫呢感知不到。你别看我现在是在用心说，你们是在用心听，就是你在正在听的这个心你感觉不到，感觉不到，你只能感觉心，只能感知到心的认识对象。但是这个心的认识对象又属于那个前一部分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个都是空的。所以佛说讲依他起的话呀，就要用能所讲，有能无所，哎，也叫唯能无所，就是唯有能没有所。你看讲依他起性，这个时候佛说了，有依他起性，没有遍计所知性。这个时候说，我这个时候说一切法无自性的，仅仅是指的遍计所知性，不是指的依他起性。如果依他起性也没有，就是能妄想的心也没有，那可真是就是，哎，什么都没有了，那才叫完空。这个时候这是第二步，所以佛说呢，就是有依他起，没有遍计执。哎，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就是指的遍计执，不是指的依他起。第三个，佛说。如果依缘成实性来说的话，依缘成实性来说的话，说一切法无自性怎么讲呢？佛说呀，这个缘成实性，咱们现在或者就叫空性啊，这个空性，这个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真理，一切法是遍计所知性。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空的，这就叫空性，这就叫真理。这个真理是有的， 这个真理，为什么说这个真理是有的呢？这个真理就叫真实，真实是有的。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理？一个理为什么要说它是有的呢？因为佛要说你能够证到空性，如果你不说这个空性是真实有的，你证见空性，它如果没有空性，你怎么能证见它呢？哎，刚才说了，我怎么证见空性呢？你把五蕴空掉了，见了五蕴空的这个空相，就是证到空性了，这也是一个实证，算你见到空相了。虽然它是一个空理，但是能实证到。所以佛呢说，如果要是这个依圆成实性来说，圆成实性是真实有，这是真理，它是真实有。所以佛说呀，你看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本身就是真实，这句话本身就是真实，这句话本身就是空性，就是圆成实性。哎，我们那个凡夫执照就是说，他说不说一切法无自性，他说一切法都有，哎，这叫遍计说实性。哎，如果你知道一切法都无，这就叫空性，这就叫真理，这就叫真实。这个真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能实证到，你最后能把这一切法空掉，你能实证到它的空相，是诸法空相，这就是这个圆成实性，就是这个空性。哎，这个观音是诸法空相后边讲的就是这个空相。说是诸法空相是什么样啊？观音说是诸法空相后边呢是什么呀？哎，不生不灭，就是说这个空相啊没有生起来的东西，没有。如果你说谁证到空相了，说我证到空相了有佛菩萨，那肯定不是空相，那还是虚妄相。哎，这个空相里头没有生出来的东西，没有生就没有灭。哎，一个不无生就无生法就一下就概括了，没生就没灭，没生你哪有污染哪有净啊，哪有增哪有减啊，对吧？连生都没有。哎，然后后边解释的还是无色声香味触，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写这个正道的空相的。哎，这就是，所以佛说呀，三无性，我来讲啊，我刚才没说出名字来。第一个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叫什么无性呢？叫相无自性性，两个木字，木头的木，一个眼睛的木，那个相无自性性。第一个遍计所知性没有，这叫相无自性性。是为什么叫相无自性性呢？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相，色是言是相，声也是相，触感觉也是相，这个脑子里想的这个逻辑声音什么抽象问题都是相，就是说这一切相都是没有自身的，叫相无自性性，两个性，就是一切相都没有自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哎，这是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指的就是这个相无自性性。然后咱们说的那个说依他起是有的，遍计所执是没有的，这个呢叫什么呢？叫生无自性性，生起的生，生无，这是第二个无性，生无自性性。什么叫生无自性性呢？佛说这个三界为心，只有心，只有能妄想的心，这个能妄想的心呢，它升起了好多这个妄想啊，升起了好多妄想。他说你升起来的这个妄想啊，实际上是空，实际上什么都没升起来，实际上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的这个生啊，他升起来的这些法呀，实际上是无生。你比如说我升起来了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呵，这么多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升起来。说没有升起来我怎么觉得上？你就是有个妄想，你有语言，你有那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个感觉，你升起来了一个有五蕴的错觉，世界上只有你的错觉，没有你错觉当中的东西。哎，只有你的主观感觉。咱们上回讲心经总结了一个颂的，那个颂的呀很重要，回头你们可以听听那个录音，把那个颂的好好的这个 记背那个颂子，然后理解里头道理，你能理解通，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回头你可以问问那个其他听过的知道，哎，这个就是说你怎么空这一切法，因为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这个要讲很长时间了，那个心经主要讲这个意思，就是不但语言是表达是空的，那个显境名言色声香味触法呀，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是这个跟语言一样，它只是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它不是客观存在，世界没有声没有色没有声音，没有这个咱们有那个很具体的证明，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哎，生物自性性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依他起，有能妄想的心，这是讲有了，你不怕完空了，这个能妄想的心，它所升起的一切法全都是妄想，全都是空，实际上是无声，实际上没升起来，只是升起来一个影像，升起来一些妄想，哎，只是升起来一个妄想，让你感觉好像是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无声，所以这叫生无自性性。第三个说那个原成实性的那个叫胜亦无自性性，胜是胜利的胜，亦还是一个差一个点儿，胜亦无自性性。什么叫胜亦？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叫圣意，殊胜智慧，殊胜智慧是指的那个佛菩萨的智慧，圣者之这个的智慧，他所证到的那个境界，意是境界吗？殊胜智慧证到的境界是这个圣意，圣意就是也可以简称就是圣者所证法，哎，圣者所证境界。圣意无自性性是指的什么呢？佛解释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圣者所证到的境界，他这里头没有你凡夫所知道的那一切法的自性，说没有这个凡夫那一切法的自性，那为什么这儿还叫圣亦无自性性呢？佛就说，是我证到的境界，圣者证到的境界啊，证到个什么境界啊？就是证到了一个你的那个一切法无自性，你的一切法都是空，你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空，这个就是圣者证到的境界，这就是圣意。你看三性从三个角度说什么叫一切法无自性呢？空的都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就讲到这个意思。三无性是解释什么的？是解释般若经的密意的，就是圣一生菩萨问的那个说一切法无自性，这里头有什么怎么解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整个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就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没有说完，它需要解释，那个需要解释的话就叫密意或者叫用意。三无性就是来解释般若经的这个密意的，就是说佛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为什么佛说一切法空它不是完空，哎，你怎么解释，这个密意是什么，就是三无性。三无性就是从三性的角度，三个角度来解释这一句话。如果从遍计所执性的角度解释，就叫相无自性性，就是遍计所执性里头所有的相都是根本没有自性的，都是完全是空的，这是指遍计所执性的角度。如果从依他起性的角度，就是说佛证到的境界实际上是有的，虽然凡夫感知不到，虽然凡夫这个不知道，但是佛说你用推理你应该知道肯定有一个能妄想的心，但是你认识不到这颗心，哎，这个是有的，这样防止完空了。然后说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能妄想的心所妄想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又给推到头一个凡夫所知一切法没有，哎，说妄想的心所生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叫生无自性性，就是好像是生起来法了，实际上只生起来个妄想，实际上是无生，实际上你妄想里头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就是一个妄想，哎，没有那一切法，生无自性性。 最后一个就是说，从圆成实性，圆成实性的角度讲呢，圣义无自性性。为什么叫圣义呢？就是说，你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这个就叫圣义，这就是佛菩萨正道的境界。哎，这就是三无性的意义。哎，就是说，如果你三性学得好，你就不用学三无性。如果读了般若经之后产生了这个问题，说一切法无自性，那有什么呀，这个有什么怎么解释啊，就用这三无性解释，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他起性，有缘成实性。注意这个有缘成实性，这个有啊，是一种比一他起性的有还这个很难理解的。一他起性的有，我们可以假如你说啊，佛这个佛看到这个三界就是心啊，我们还能想象一下啊。那个缘成实性的有啊，那个更不好想象，更不好想象。哎，我们就把它假立为一个真理，就是说它这个境界就好像一个真理一样。实际上这个真理也是一个比喻，这个真理也是一个比喻，因为它也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我们想啊道理是怎么回事，也是我们假立的一种法。哎，它绝不是佛证的那个圆成实性，所以这个也很难理解。记住我们佛法说的一切啊，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但是呢，由于佛是依他所实证的境界假安立出来的这个法，他跟我们凡夫这个也是假安立的哈，也是假名。这两种假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凡夫假安立的这种假名啊，错了。就是你比如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实际上没有，错了，是错误的安立。所以你用这种安立去这个想达到的自己的目的啊，永远达不到，因为你的情报是错误的。佛菩萨安立的那个啊，虽然也是假的，但是他是依他的真实境界假安立的。你要是按照他这个假安立，这个就是以妄修妄，哈哈，也是妄想了也修，你最后就能达到真实境界。所以这两个有一个什么名字呢？我们凡夫的这个假名叫做无体施设假，没有体。施设，施是一个方，一拐一个野，就是设施，设是建设的设。无体施设假，就是我们凡夫啊，本来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假安立那个东西，我们施设那个东西。佛的这个假安立呢，叫有体施设假。就是佛假安立的，比如说三界唯心，虽然我们刚才也是假安立了一堆，说那心就像雾一样，什么三界那么大，什么哎像做梦一样，我们假安立了一堆，虽然这个也是假说，但是这个是有体，你真的有心，哎，有体实设假，你按照这个假，你最后修修，你就能证到这个真实境界，就能证到三界唯心的境界。这两个假有这么点区别，方向不一样，它都是假的。对，不是休息一下，咱们问题呢，就是三性三无性，题目是就是简单的解释啊。说老实话，讲七天，你包括这个，实际上最好的讲课是什么呀？就是像刚才那个中间那一节提问题，哎，我这儿不清楚，你因为什么呀？这正是绊住你的关键，你把这个一打通，可能你。哦，回想起来前头好多都就明白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实际上讲起来很那个，不过这个对不起大家，就是我呢就是一直我想找这个休息的计划，一直就没有找到。哎，这个五一呢，我是痛下决心，这个一定好好休息。哎，后来那个。小乐一开始说我那个我还是那个老观念哈，我说我刚下了一个决心找这么个机会，那个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就是效率太差，就是这么每天弄得很累啊，那个理解力什么记忆力都哎效率太差，实际上反而效率不好。那个休息一下啊，效率好一点，思考很多问题就很那个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就下决心休息。后来那个回绝了之后，后来我自己又一想，我说来半天问题不大，哎，咱们就以后后会有期，我准备，我估计啊，可能这个夏天，可能哎，下点决心，这个以这个五一为这个转折点，我就这个好好休息休息，这个就少动脑筋，多费体力。 这个夏天争取恢复过来，咱们争取秋季啊，咱们接着在一块儿好好聊，
好
吧？
以诗社甲主要指的这个依他起信说吧？
哎，对，这个就是有依他起那个诗体，然后他甲安立出来的呀，还是遍计所知性，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呀，还是遍计所知性，还是凡夫所知的法。这个你看，我就多说一点啊，这都很重要，这些观念为什么说起来就要说？因为这个话大家听起来很邪乎，说这个佛说的法也是遍计所知性，为什么？因为佛说的法是用的我们凡夫的语言，我们的凡夫语言全是遍计所知性，我们凡夫的语言所有安立出来的法呀，都是有假安立的自性的，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啊，咱们先说名字比较好办，说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我这个比较现在我们人比较好控哈，说啊没有。你比如说颜色，这个颜色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那个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之后啊，人所有分别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有自性的。这个自性怎么定义？自性就是自体了。自性怎么定义啊？两个定义，一个叫独立，一个叫不变。只要你那个东西是独立的，是不变的，它就叫自性，就成为一个自体。说什么叫独立呢？我们所有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独立的。你比如说红色，这个红色呢，就是把红色跟非红色，跟一切不是红色的东西，从一切不是红色的东西里头独立出来的。就这种是红色，除了这个都不是红色，你必须把这个红色独立出来，跟其他分别开，你才能成立一个概念啊、哦，这是红色。所以这个所有的概念必须独立出来，必须跟其他概念分开，不能混在一块儿，这是独立。第二个不变，你这红色的概念呢，你不能变。你比如说那个红色，说我一刹那一变，一秒钟一变，一分钟一变，一天一变，那就失去定它为红色的意义了，啊，我说的这个红色是上一分钟的红色，那真的，啊，所以呢，那个红色不能变，哎，这样呢，我们所有凡夫成立的概念，所有的概念，全都是独立不变的，这个不变至少啊，一般要几十年不变，哎，你现在流行一个词儿，指的什么不能变？你也许只是几十年变呀、啊。至少几十年不变，实际上我们大部分词儿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不变的。哎，你比如红色是什么，我们全世界都一样。哎，各个语言都你要这语言起这个杯子名字语言不同，这就不同哈。像色声香味触，那就是实际上多少节我们都不是不变的。为什么呀？你从小你妈告诉你说这是白色，你说这是黑色，啪就一耳光，白色，哎，跟你这得纠正过来，对吧？我们什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了，老师不给你分儿，你说的不一样，整天都在统一大家的认识，统一大家的共识，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那个形成共识，到时候我们能升起人道啊，能共同这个统一，能够报业啊。哎，
那个就是这依他起呢，可不可以分成一个清净依他起，还有一个染物依他起？
对，
就是那我们这个说有体施设假呢，是指的有那个清净依他起，但你要是把用语言一描述出来，这施设当然就是假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清净依他起、染物依他起指的是依他起就是心了，咱们现在讲的确切了啊。清净依他起就是指的清净心，染物依他起就是指的染污心。什么叫染污呢？就是你贪嗔痴，这就叫染污。这我们凡夫就是整天贪嗔痴啊，所以这就叫染污依他起，就是指的那个能染污的心啊，能贪的那个心，这是真正依他起是存在的，不是指的你所贪的东西那个是没有的。什么叫清净依他起呢？佛菩萨他们呢，把这个贪嗔痴都去掉了，都断掉了。他们整天在这干什么呀？就是告诉别人说，不要贪嗔痴，没有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有真如，有这个佛菩萨境界，你们要学佛，哎，他都是，这叫清净心，这是染污依他起。严格的说，就是凡夫的心就是染污依他起，清净依他起就是佛菩萨的心就是清净的依他起。但是这个呢，也可以假安立，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习佛菩萨的境界，学佛说的话，学佛说的法，我们把它简历为我们熏的这个种子，也叫清净一大起。哎，
能不能说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染污一大起？
哎，对，
无垢识就是清净一大起。
对对对，就是哎，就是这样。
那这个解释经上这些话呢，就是言由言说离随眠故，能灭一大起相，是不是？
哎，
就是命的染污一大起。
对，灭染污一大起。我们现在就是任务，就是灭染污一大起。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法空，我们还要在这修行。如果真的一切法空没有染污一大起，我们就不用修行。因为一切法空，但是我们不认为它不空的那个染污心，就是贪嗔痴的心，染污一他起的心在。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啊，不是空山和大地。我们讲山和大地是空，目的不是空山和大地，因为山和大地就是没有。我们是目的是空那个染污的心，认为有山和大地的那个颠倒心、执着心是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这个颠倒心呢、染污心不升起了，这个染污一他起断掉了，清净一他起自然现行。那个清净心，我们现在熏的这个清净种子，这个说五蕴皆空的这个清净种子，它升起现行了，那个现行就是没有五蕴，就是五蕴皆空的那个现行，就是一看啊，五蕴都空了，剩什么呀？就是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哎，众生能妄想的心，染污心你可以见，佛菩萨的清净心你也可以见，原来三界唯心，这叫清。
就是说呢，这个转一跟就是这个转这个染污一大起到清净一大起，也就是转识成智。
对，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实际上转的什么？就是转的一，这个一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因为一切都是以阿赖耶识起来的。这个一阿赖耶识，这个一是转什么？再具体说，就是转那个种子，就是我们现在贪嗔痴的种子多，佛法的清净种子少，所以呢，佛法力量小，贪嗔痴老升起来。说我不想贪嗔痴了，你不想了不行，你前头那个种的都是那个种子哈、啊，那整天起来就饿了，就想吃，哎，那没办法，这形成这个叫坏毛病习气嘛哈、啊。现在我们就是要用好的习气来断这个习气。说能断吗？习气当然可以断，你养成的习气嘛，就是五蕴皆空。哎，人不是非得吃东西的，哎，你不要说佛法了，到那个能入这个四禅，你就可以不吃的东西，对吧？那个四禅天以上的色界、无色界众生都不吃东西，都没有欲，对吧？哎，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去这个坏毛病。哎，一切法都是空的，并不是有的。熏这个清净种子，清净种子越学越多，越熏越多。他的那个力量也越来越大，好的习惯嘛形成了，慢慢的呢，很自然的五蕴就会在你面前消失。咱们居室里头就有这个，就是暂短的时间就哎，就是一切都空了。嗯，两个，就那次听了心经，咱们班上两个都出现过这个境界。哎，
那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清净一他起呢？实际上就是。就是无垢识，实际上就是说佛的法身是指的清净一
他起。不，这个佛的法身是指的这个理性身，它也叫自性身，就是指的佛的本身自身，这个是无为法。无为法，清净一他起指的是报身跟化身。
哦，这
有。哎，报身化身，这是有为法，一他起是有为法。
嗯，那这个法身跟原真实性之间什么？
法身跟原成实性是一回事儿，一体啊，就是法身就是原成实性，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就是法身，空性，无为法，你就用这个，它实际内容是无为法，无为法，涅槃法界什么这个，真如实际什么这个空性原成实性佛的法身自性身，这都是无为法，这都是一个意思。然后有为法，哎，就是那个有清净有为法，有这个染污有为法。
也就是说呢，就佛的这个四智，就是指的还是有为法。
哎，有为法依他起，它是有生灭的。你比如说佛的报身是有生灭的，哎，这个阿弥陀佛是报身哈，他会入涅槃。哎，然后观音呢，在极乐世界在成佛，哎，这都是有为法，是会变化的。
那比如说阿弥陀佛那个入涅槃之那个报身入涅槃之后，他会还会升起其他的报身吗？
他的报身实际上这只是就是也是对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的一个实现，
他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身，就是无体。
哎，对对、
就是、
对，他的那个报身不断，他的变化身也不断，
随便
变化身是对我们凡夫化现的哈，他 在我们这个是娑婆世界，八十岁的释迦牟尼佛啊，化身啊，生灭实现了。在他的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无数他的化身还在，而且化身不能光理解为一个八十岁的，这叫一个比较圆满的化身。你比如说你做梦，梦到释迦牟尼佛，哎，告诉你一句话，这也叫化身。哎，你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感觉，你比如说你病啊，念佛念佛好了。这也是佛的这个化身实现，就是给你佛的化身对你起了这个感应作用。哎，化身，你比如说你在哪儿迷路了，哎，突然有一个人给你指了一下路，这个几小时的化身。哎，也有这个甚至说时间长一点的话，几天的化身。哎，这都叫化身。
看那个就是一师兄讲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嘛，就是能不能说就是可以说他既是无为法，他又有为法。所以就不能想它是无为法或者是有为法，
有为法离不开无为法。咱们刚才讲那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哈，说有为法，没有无为法不可能，因为无为法是它的法性，你有为法它一定符合空性，呵呵，符合这个真实性，哎，这个道理一定包含在里头，所以它俩是一体的，不异，它俩不是两个，有法性一定得表现在有为法上，所以呢它俩不异，所以是一体的。就是说佛的三身呢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不要理解说佛三身有三个身子你拆不开，说就有一个法身，它单独法身没法存在，因为它是个理性先身，无为法它必须表现在报身跟化身上。哎，报身化身呢离不开法身，因为它不正法身哪来的报身化身呢，是吧？所以呢这三身实际上是一体。报身化身呢就是对地上菩萨现报身，对这个凡夫呢地前菩萨现这个化身，实际上还是这个都是有为法，哎，可以分成两身，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讲通了呀，你就知道这些啊都是为让我们证到他的境界的一个假安理，哎，假安理。你也可以说佛有一身，也可以说有三身，也可以说有千百亿身啊，哎，只要你这个道理明白，哎，说什么都对。道理不明白，你就跟一个刚学佛的人特别执着啊！佛又惩罚我了，这一走路绊了一跟头，哎呀，我哪得罪菩萨了？什么？就这种啊，就是说他不懂真正的道理，他想什么都是错的。哎，想什么都，你说是虽然也是说的佛菩萨是这些名词，也就是说这叫什么正人说什么邪法，邪法也正哈，邪人说正法，正法也邪，就是那意思。你道理明白了，你说几身都对，对吧？你道理不明白，你说几身都不对，这就是要把道理搞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像这个如果正空性的一个初地菩萨，是不是一定不能那个不会退转去做这个正入涅槃？如果要是说那个那这个。就是因为那佛在八地菩萨的时候要给予加持，让他呢不入涅槃。如果说这初地菩萨就不退了，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到八地菩萨佛不加持还有可能退？
这个初地菩萨呀，这个我们整个修学佛过程当中啊，有四个不退，就是有四个点，你达到那个点啊，就不会再往回退了。第一个叫信不退，就是在十信位的时候啊，到第六位叫信不退，就是说你达到这一位之后啊，你以后不管升到什么地方哈，你遇到佛法的时候啊，一听特别欢喜，你不用说，有的人一看不用你说啊，我就信啊，还有好多老太太一看到佛菩萨就高兴不得，我就信，你说什么他都不动摇，叫信不退。第二个不退呢，叫位不退，就是十信位，然后就是叫十柱，
第六
柱，第五柱是第六柱还是第七柱我忘了，
有一个人说第六柱，
哎，就是位不退，就是正到这一位，这个位就不会退了。然后第三个叫正不退，就是正到初地，正到初地就是你正的境界就不会退了。正的什么境界呢？就是你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之后呢，你不会这个说我又迷糊了，又以为五蕴都有了，又去生到轮回去了，这个正不退。哎，这是这个你学的大乘法呀，它入涅槃，它入的叫什么呢？叫无住涅槃，它不入那个小乘的叫无余涅槃。 小乘的无余涅槃是什么呢？就是他到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啊，那个他要四大分解，要把这个五蕴身要这个神殿啊，在空中出水出火的都分解，身子也没了，就是灰心灭智。实际上是什么呢？他的阿赖识还有，他的阿赖识啊，就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沉寂在这个就是三界的这个，就是这个瑜伽师的正常有，就是三界的寂静处，哎，处于一种就是断掉苦了，寂静处，哎，比如说一些天的寂静处，反正你热闹的，反正他有自己的因缘哈，有自己的地方，这个佛菩萨能看见他，他这个等于相当于一种入常定的状态，到一定的程度呢，佛菩萨会给他这个就是他在出来的时候呢，佛菩萨会让他回向向大，继续修大乘，哎，他还要继续修法务啊，因为人人都最后都是要成佛的嘛，哎，他那没有究竟，没有走到最后，这个他这个状态叫无余一涅槃，就是把身体也灭掉，哎，就是在世上不显现了。佛这个初地菩萨证的涅槃不是这个涅槃，初地菩萨因为什么呢？他能够证到真实，他不怕入生死，他不怕化身。初地菩萨证了之后啊，可以在百世界用化身度众生。这个菩萨为什么他这个叫无住涅槃？就是他不住到那个涅槃里头，他不住，他还到生死里头度众生，但是他本身就是涅槃状态。涅槃是什么意思？就是无苦灭苦，就是他心里头没有苦，这就叫涅槃。说咱们刚才解释阿罗汉为什么说他证到涅槃了，他只要一证到阿罗汉就是证到涅槃了，叫有余涅槃，就是有这身体的涅槃。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说他证涅槃了？他没有苦，他没有贪嗔痴，他没有烦恼，这就叫证涅槃了。大乘菩萨呢，他不用像阿罗汉一样证，就是无余一把身体灭掉，他就在生死里头度众生，但是他没有苦，因为他知道这一看这些你们这些都是妄想，他能够见到众生心，能够见到真实，他不会颠倒，当然他不会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去贪嗔痴去，哎，所以他不苦。这是啊大乘小乘的区别，也就是说小乘为什么必须证涅槃，因为他没有见到真实，他如果在生死里头他会受境界的诱惑，他会颠倒，哎，他会退，所以他要证涅槃，他不能度众生，他没有度众生的能力，他不能自保。大乘菩萨为什么要感证无住涅槃？因为他看到真实了，他不会颠倒，所以他敢入生死，敢度众生。哎，所以呢，初地证的是无住涅槃，也证涅槃了，他就是在涅槃境界中。涅槃境界不是像阿罗汉那样躲到什么地方去算涅槃，就是我就在生死里头，我就没有苦，没有苦就叫涅槃。这是初地菩萨，所以他不会退，他也不会，他证了涅槃了，他的涅槃就是在生死里头度众生，用化身度众生。这是化身跟这个业报身不一样，我们是业报身，哎，业报身那苦我们因为没见到真实，所以我们真的苦。佛菩萨那个化身时间就好像孙猴子拿三根毫毛变化了一个那个化身无心，化身啊没有感觉的，他的那个一切言行啊，是由这个真身来这个哎来操纵的，来这个视线的，就是佛的。你像佛的化身，就是佛的报身，佛的那个依他起升起的化身，那个化身就是个影像。所以呢，就是他没有苦，他没有苦，所以呢，这个初地菩萨他是不退的，证不退，他证的这个境界，真实境界不会退，不会颠倒了。
那佛菩萨来渡人的时候也是化身
吗？佛菩萨都是化身。都是化身，然后到八地，你说的那个我没看到那个说法，说需要佛的加持。八地是叫什么不退呢？八地叫，哎呀，一下
儿，行不退
啊，行不退，八地是行不退。八地怎么叫行不退呢？就是说在七地之前呢，行退是怎么退啊？它不是说什么迷惑了、颠倒了，就是有懈怠的可能，就是因为他一到七地菩萨修行啊，他还要作意。他清净一他起，他还要作意，哎，有作意呢，有时候他就这个懈怠，哎，累了呵呵懈怠，他就可以这个啊，这个度众生太累了，烦了啊，休息休息。到八地之后啊，行不退，就是他因为是无作意，叫无功用行，就是他已经修行的呀， 习惯成自然了，就是他不用作意，自然就在修行，自然就在度众生，就是行不退，就是没有懈怠了。哎，他有这么一个行不退，就是到八地之后无功用行，就已经习惯成，你就跟咱们现在说这个睡觉刷牙吃饭什么，我们都不用使劲的用心哈，吃饭的时候还要想加哪个呀，往哪儿塞呀，你这都哎就无功用行，任意一边想着别的一边说话，哎，这任务就完成了。哎，八地以上就是这种修行状态，就好像进了一种自动程序似的。嗯，
那个我看《解释密经》上写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呢，那就是小乘的声闻呢，就是不能那个多有所作，所以呢不能行这个慈悲行，所以不能够这个成这个成佛。
对，
那么就是如果没有悲心的人，这个声闻能不能，有没有可能他能不能证空性？
不可能，因为小乘啊，他的法义你去看阿含经，就是讲没有人我，他那个说有时候他就说无我，小乘说的无我就是指的人我，他不讲那个说五蕴皆空，他不空法，他不空法。小乘的法义可以概括为叫法无，法无人，人无法有。哎，就是他的基础就是十二缘起是有的，哎，生老病死是有的，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只有五蕴，就是血肉这个什么这个妄想和合的这么一个体，哎，里头没有一个不死的不变的灵魂，哎，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去贪嗔痴去，他讲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他证不了这个空性。
我就是想，就是如果
也可以说他证什么呢？证人我的空性。哎，可以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人可能是他悲心虽然不够，但他的智慧也非常的好。
嗯。
结果就是在这个思维法空上呢，他也有很精进，结果他证了空性了。证了空性，但他悲心不够，他就结果是无欲涅槃了。
这个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悲心达不到一定程度啊，他不会发大乘心。因为大乘心是什么呢？说我发愿要成佛，成佛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度一切众生，这个完必须有大悲心才能发这个愿。所以他一个人呢，就是说他只要是修小乘的，他就是悲心不够。他为，因为小乘是什么呀？小乘就解决苦，就是说我有烦恼，我要脱苦，他就解决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啊，他顾不上想那么多，他这个时候就是这是个阶段性的问题。说小乘人也说法呀，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就是你普通人，你说世间人不学佛的没有悲心吗？也有悲心，母亲对孩子的那个也很这个悲的，但是他是上升不到这个真理的状态，上升不到这个修佛法的状态，只是一种本能的那种那个就是也是一种爱悲心的习惯哈。小乘他也有，你小乘他也说法，但是他说法呢也是让别人也断苦，还是说小乘法。他不会跟他说大乘法，不会说让他发菩提心，这个去成佛。哎，就是说小乘的人，他的那个义理的关注点就在空人我，就在断苦断烦恼，所以他这个就不会有那么大大悲心，他也不会去修法无我。如果这个人再修法无我，如果这个人已经悲心到了发菩提心的程度，他一定是大乘众生。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他证阿罗汉的时候，他已经一定是入了金刚预定，就是断了所有烦恼。那么就是断了所有烦恼以后呢，就一定再不会再转那个转小相大了。罗汉证金刚预定，他证了这个断了烦恼之后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再那个润生，再这个成为这个证空性了。
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他证的这个涅槃呀，是佛的方便说法，不是真的涅槃。所以他不会这个就是永远处于那个状态的，他就我刚才说的，可以说是请个长假，入个长定，休息休息，就是到化城休息休息，他还会出定的。
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初地菩萨证那个无余涅槃是非常容易的，就是马上就是，如果初地菩萨要是想那个入金刚预定断烦恼，那是很轻松的一件。那等于是佛呢，也是等于是这个教导呢，是不让他这个断烦恼，让他那个到了实地的时候。彻底的圆满
对，那是彻底的。八地算一个阶段性的，就是把阿赖耶识，就是染无种子能够全部空掉。到这个成佛的时候，那是连最微细的分别的那个种子都断掉，就是完全圆满了。
也就是说呢，到实地的时候他还是金刚预定的，就是
哎对，成佛之前，对，他这个金刚预定的那个就是起的作用不一样。哎，有佛有佛的金刚预定，这个阿罗汉有阿罗汉的金刚预定。
是不是都是指断烦恼说
哎，这都是指最后那个证，哎，证机果的时候。
那就是菩萨还有烦恼，阿罗汉没有烦恼，对
吗？菩萨可以说有烦恼，他这个意义不一样，嗯，这个就是意义不一样，就是菩萨有烦恼呢，这个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知道真相，所以他这个菩萨呀，菩萨这个烦恼的定义就比阿罗汉广泛。阿罗汉是起贪嗔痴为烦恼，他这个菩萨是比他更基本，就是起分别为烦恼。就是阿罗汉他起来之后，他说这是精舍，那是树下啊，这个他不认为是烦恼，他只要不起贪嗔痴，就是他那个烦恼。佛菩萨是什么呀？起分别就为烦恼，这个定义广，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境界高，哎，境界高。他要证无分别智。
那个第五地菩萨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是增长一个智慧呢，就是不去一向生死，或者是一向那个可以去那个。那么也就是说呢，到了第五地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就是不去这个有这个就是厌离生死的那个端那个。
对对对。
趋向。
对。
那是不是在初地的时候他还有这个？
当然了，初地为什么证初地啊？因为厌离生死，对不对？初地就是说我要脱离生死轮回，我要证这个涅槃，强烈的出离心，这才能证初地。到五地是什么呢？就是生死涅槃呐，都是众生的梦。你看生死那过程就是你一个妄想，实际上只有心嘛。我众生在这追求贪嗔痴呢，就是在生死。哎，你在这追求涅槃，就是在这个换了一个境界哈。实际上不管你我们现在是想生死想涅槃，实际上的那个生死涅槃都是妄想，就是在我们凡夫来说哈。所以呢到五地菩萨他看到这个真实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呢？他不厌离生死了，他甚至啊跟你说喜欢。为什么呀？你只有到生死里头你才能度众生啊。哎，他在生死里头他乐趣无穷。哎，
就是所以我当时老是怀疑的话，就是如果说没到了没证五地以前，初地的时候呢，一下就是无余涅槃了。
那不可能，因为他证的就是法空，见的就是真实，他没有入涅槃的必要。
是种性也不一样，
种性不一样。他没有那样，也没有那个种子，对，他也不追求那个涅槃。再一个就是说，你真实都见到了，你来往无碍，你入什么涅槃呀？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到那时候是很自然的事儿啊。我这个看到那么多众生正在这个受苦，我不去给他们讲佛法度他们，我自个儿躲到那儿去涅槃去，那他的就是你的愿力、你的发心都不符合，你没发就不符合你的愿力。
再一个就是证到第六地菩萨的时候。它是能够限观这个流转生死的，有这功能。
对，
那也就是说五地的时候还没有限观流转生死的功能。
它是一个范围跟程度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十地菩萨有什么差别？他都看到真实了，都看到真实境界了。差别在哪儿呢？一个熟练程度不一样。初地菩萨是头一回见，初地叫极欢喜地。是为什么极欢喜啊？哎呀，我可醒了。这么多年就是在那个虚妄里头，那原来真实就是一个心，原来那些都是妄想呀。这个高兴的不得了，极欢喜。哎，刚见的是什么呀？不，第一个不熟练。你比如说初地可能是在定中证的初地哈，他出了定他就没有这个境界。哎，这个不叫退，他正境不退，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暂时的，就是你不熟练嘛。哎，你想见就能见。哎，你不是说我想见又见不了了，不是那样，你证的境界不退。哎，这是初地不熟练。再一个呢，范围不广。哎，你见的范围小。哎，你为什么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呢？你这个力量小，对吧？这个范围。再一个，证的这个程度，熟练程度也不那个不一样。这个深度也不一样，就是你看得清楚不清楚。哎，你看不是说阿罗汉能看前后八万大劫的这个因缘。哎，他说八万大劫他跟佛能看无限的因缘哈，他看的清楚程度也不一样。哎，
那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真俗并观的成达了这种真俗并观的能力的话，从初地菩萨就有。
对，
是说呢程度。
哎，就是说你那个俗啊实际上是包含在真里头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算一种俗哈，你见到真的时候啊， 他一看你的妄想，你的妄想的内容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哎，所以这个俗是包含在那个真里头的。
那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根本质跟后得志的这差别的话，实际上它是前刹那跟后刹那的事。
这是个假案例，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你正根本质的这一刹那，实际上就得后得志了。他是这个为了给说法说得清楚啊，说根本质是正空性的，是空凡夫所知法的。他然后说你空了凡夫所知法呢，然后才能见真实。第二刹那升起后得志见真实，这是一个为了说法方便的假案例。实际上你正空性的时候，同时就证真实，哎，就是虚妄法一消失，真实法立刻现前，是同一刹那，哎，同一刹那，不是两刹那，它这就是个方便说法。
那个禅宗的时候说一句话叫“见山”，就是还是就是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是根本质？见山还是山的时候，就算是后的。
对对对，就是。
但其实就是前刹那后刹那的。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你这样说呀，人们能听懂。哎，你要是说那个就是一回事，他有时候就是讲法要把逻辑什么弄得假案例的，让大家听着比较明白。哎，先空这个，然后立那个，哎，这个比较好，对。